大家好，我是大鱼。澳洲史上第一次一款纯电车超越福特 Ranger 和丰田 Hilux 登上了全国新车的销量冠军。 Model Y 究竟如何在传统皮卡霸主的地盘上封王呢？这一波电动车的浪潮是昙花一现呢，还是真正转折的开始呢？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精彩内容。 OK, Let's go。第一部分 Model Y 澳洲封王。上一个视频刚刚说到5月份特斯拉在澳洲的销售情况不错，最新的排行榜刚刚出来， Model Y 成为澳洲有史以来第一款登上整体新车销量榜首的电动车。根据澳洲新车销售数据和电动车委员会的最新统计，26年5月份特斯拉 Model Y 卖出了5605辆，超越了福特 Ranger 的4474辆和丰田 Hilux 的4005辆，直接登顶全澳洲最畅销车型。特斯拉品牌总计是6433辆，也创下了在澳洲的历史单月新高。澳洲的电动车市占率冲到了 19.9%， 达到了21303辆，连续第三个月破了记录。加上油电车和插电混动车，整体电气化车款已经占到了 46%， 这在澳洲可是一件大事儿。过去电动车顶多在乘用车类别当中拿第一，从来没有谁能横扫所有燃料类型。现在 Model Y 直接让大家看到电动车真的可以成为主流的选择，尤其是新推出的 Model Y L6 座版，首批交付就贡献很大。长续航全驱版本占了 Model Y 总销量的 47%，比三月份还要高。澳洲的家庭和车队一看有六座空间大续航够，马上就纷纷下单。这款车确实解决了澳洲家庭要空间又想要电动的痛点。在中东冲突推高油价的背景之下，大家自然而然的会转向电动车和油电车。不过也有人担心这一波热潮会不会是暂时的呢？连行业内的人自己也说，随着三四月下的订单消化完，需求有可能会出现回落。我认为出现波动也必然。 Model Y 这次能在澳洲登顶，有外在和内在的多方面因素决定。外在是油价上涨，内在是品牌的认可度足够，加上 Model Y L 恰逢其时的登场，再加上上海工厂的生产也足够给力，才造就了5月份的出色战绩。另外比亚迪也很猛，品牌排名第二，海狮旗直接挑战 Model Y， 目前是排名第14，确实也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但特斯拉这次用实际的销量证明，他们的产品力和品牌信任度依然是目前澳洲市场当中最稳的。把产品、把服务、把团队做到让客户、让合作伙伴、让整个市场都觉得你靠谱，这才是长久的发展道路。下面我带给大家更多最新消息，如果你选这期影片的分享，希望能点赞订阅，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第二部分，特斯拉生产经营方面的消息。昨天我们刚刚提到，特斯拉开始在官网销售2425款的二手 Cybertruck， 包括创始系列和标准版。创始版的起价是66200美元，结果呢，上架没两天全部售罄，或者准确的说，从昨天晚上开始，这些车就从库存当中消失的干干净净。这不是个案，之前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当价格落到了59000到65500美元这个区间时 ，Cybertruck 的需求就可以直接炸出来。很多人以为 Cybertruck 只是少数人的玩具，实际上只要价格对了，买家根本不手软。所以价格的高低才是真正的关键，需求一直都在，只是被高价挡住了。当特斯拉把价格拉到甜蜜点，二手车一到两天内就卖光，这已经是在用最直接的数据告诉我们，市场不是不想要，而是在等着一个合理的价格。更让人眼睛一亮的是另一则消息，哈萨克的紧急情况部在阿拉木图成功使用第一辆 Cybertruck 之后，他们决定要加购更多，他们要把这辆车纳入紧急应变车队，作为现代化车辆的一部分。他们的负责人说得非常直接，他说这个部门处理的是分秒必争的紧急情况， Cybertruck 在应对各种紧急情况方面展现出了极高的效率，他认为这和拯救生命直接相关。哈萨克的地形复杂，气候严苛，救援每拖一秒都可能出人命，所以他们不是听特斯拉吹牛，而是亲眼看到亲身用过之后才做出了加购决定。行动胜过一切解释，是真实的救援效率打动了他们。从美国二手市场的秒杀到哈萨克这种生命攸关的救援场景， Cybertruck 正在一步步证明自己的实用价值。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一辆可以越野、可以拖拽、能够当移动电源的皮卡，但是当真正需要它的时候，它确实可以派上用场。期待 Cybertruck 能从未来的概念车慢慢变成我们都能触手可及的生活伙伴。再来看政策方面的两个消息，之前的视频当中我提到过，特斯拉已经在26年5月29号正式向加拿大曼尼托巴省高等法院提出了司法审查申请，要求推翻该省将特斯拉排除在电动车补助计划之外的决定。最新的消息是，他们还同时要求为25年3月份之后购买特斯拉的当地车主追溯发放被剥夺的补助，初步听证会定在了6月11号。特斯拉指出，在排除生效之前，特斯拉的车辆占该省所有获得补助电动车销售的大约 20%， 在排除之后已经造成车主至少56万加币的补助损失。特斯拉进一步主张自己被针对性的排除，省政府以回应美国关税和政治紧张为由，只针对了特斯拉一家，而其他有美国母公司的电动车品牌都继续享有补助。曼尼托巴省的省长态度也挺强硬，他甚至公开回应说，特斯拉打算为切断补助 对我们提告，我们的讯息很简单，马斯克你去叫川普停止关税，然后我们再来谈电动车补助的事儿。这听起来完全是在玩政治上的博弈，而牺牲掉的却是加拿大车主的权益。特斯拉在全球的成功，马斯克的高调，尤其是公开挺川普，在加拿大抵抗美国影响的政治正确氛围当中，就成了必须要打压的对象。即使特斯拉卖的最好，对减碳的贡献也最大，但是政治正确还是要压过一切的理性。加拿大政府说是为了关税报复，却只打了特斯拉一家，这就很像拿特斯拉当个祭品来展现他们真的很硬。在加拿大这样的政治氛围当中，即使6月11号听证会特斯拉能胜诉，接下来的政治风向也随时可能换一个借口继续刁难特斯拉，而且其他的省份也已经跟进类似针对特斯拉的排斥。这种趋势对于特斯拉在加拿大的发展确实会产生不小的压力，期待上海工厂的加入能让特斯拉在加拿大打出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加拿大政府刚跟中国达成了协议，把中国电动车的关税从100%降到6.1%，还开出了每年4.9万辆的配额。特斯拉马上从上海超级工厂大举进口 Model 3，把加拿大的售价砍到了39,490加元。结果美国密歇根的议员马上做出了反应，他们在年度政策会议上火速提出了保护美国免受中国汽车侵害法案，目的就是要封锁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来的中国联网车辆，连短期的旅行都要限制。这个法案的核心很直接，禁止中国制造、中国设计或者有重大中国股权的联网车辆进入美国，即使是从加拿大或者墨西哥过境也不行。理由有两个，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议员们认为中国永远不该取得美国驾驶道路或者关键基础设施的敏感资讯，他们更是直接把这些车形容成轮子上的监视套件，能够精准定位驾驶，拍摄全动态影像，甚至能够绘制军事敏感设施地图。法案中还特别点名加拿大26年1月跟中国的贸易协议，担心因此会有大量的中国车透过后门进到北美。如果这个法案获得通过，海关将有90天时间列出禁止名单，车厂可以申请豁免，但是要经过国会严格审查。目前这个法案还在早期阶段，要先正式的提出，然后是委员会审查，两院通过之后才会放到总统的桌上。但是美国两党对于中国车资料收集的疑虑都是越来越大，所以法案很有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加速推进。现在轮到特斯拉，特斯拉已经在第一波的配额窗口拿下了超过10%的加拿大中国电动车进口配额，大量上海造的 Model 3已经抵达安大略和 BC 的交付中心，这些车都是卖给加拿大消费者，价格大幅下降。但是关键在于他们是连接到特斯拉北美资料基础设施和伺服器，而不是连接中国的系统。这些车跟中国市场卖的特斯拉完全不同，后者有独立的软体生态和资料存储框架，用来符合中国当地的法规。所以有分析认为特斯拉的车主不太可能受美国未来政策的影响。这些车虽然是在上海生产，但却是通过特斯拉加拿大销售，而且资料主权仍在北美，这一点对于加拿大车主来说非常重要。在地缘政治关系的起伏当中，对于跨国企业的生存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就看马斯克能否在夹缝当中保持良好的生存发展吧。最后是老马说，马斯克说金钱无法终结贫穷，但是机器人可以。我们的新目标是可持续的丰裕，这是让所有人都有丰裕的生活，但必须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进行，不会摧毁我们周围的自然世界。机器人将能够为任何人建造房屋，只要你不坚持一定要建在特定的地点，机器人甚至可以为你建造一座城堡。而我们为 Optimus 开发精细手部灵活度的原因，就是希望它可以进行手术和精密的医疗操作。 Optimus 的精准度将达到超人类水准，能够执行非常复杂的医疗程序，任何医疗手术甚至是人类因为太困难而无法完成的手术，都将能够让所有人享有。人们常常谈论消除贫穷和提供优质的医疗，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解决方案。金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顶尖医生和外科医生的数量非常有限，他们不会从树上长出来，但现在像 Optimus 这样的未来医生将会在工厂里被制造出来。马斯克相信真正的贫穷解决方案不是在分配财富，而是极大化生产力。 Optimus 不只是劳动力的替代品，更是实现丰裕文明的关键技术。感谢你用宝贵的时间看我的视频，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如果你希望对这些领域有更多了解，请点赞订阅，我是大鱼，关注我，获得更多及时准确的资讯。